审议啊。OK， 我们来看第九页，思想文献的溯源啊。那这个也是导师的功力深厚的地方啊。那导师在像星空学探源、唯识学探源，这个探源就是追溯这个思想，其实它是依据不同，所以部派论师呢有不同的角度。虽然有争论，但是导师看得到，其实只是依据的不同嘛。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酸的，这样而已啊。但是没有什么好争吵的啊。那导师在挂虎一，那我所整理的这个部分呢，导师的说明就是对于四谛现观的争论哈、啊，导师说其实只是意义根源的不同而已啊。那比如说四谛现观，导师看到《阿含经》有两部，有两种不同的经典。第一个呢就是如实知四谛，如实了知的话，就是你如实之见，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嘛，啊，摆在你的眼前啊，苦集灭道，一定是次第来了知啊，就好像我们，你要拿桌上的东西，你当然是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拿，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如实了知你的所缘啊，就是所边啊，站在所边所了知的对象来看。那从能边来说呢，就像转法轮经啊，那导师有说转法轮经啊，有提到说在修学圣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修学八正道的过程里头啊，我们了知苦断集而正灭，当下就是体悟真理了啊。所以在修学圣道的过程，知苦断集正灭，站在能边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见灭得道。因为在见灭的当下呢，其实就是在修道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见灭得道。那如实了知四谛，这个就是见四圣谛啊，这个就是见现观。那下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属于顿现观。那导师如果按照导师最后的那一行来看的话，这个只是思想意义根源的不同啊，所以这个部派论师啊争论了很久的古老的问题，但是在导师看来，这个只是经典依据的不同，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是站在所边的角度来说啊，一个是站在能边的角度来说啊，有这样子的差异而已啊。好，我们来看括弧二。八部缘起都可溯源于杂含啊，我想这个不用多说了哈、啊。那龙树菩萨的八部缘起，大家假如有兴趣，可以翻导师《中观经论》还有《空知探究》呢，对于这个八部缘起啊，都有依据阿含的说明，有明细清楚的一个引证啊。OK， 我们再来看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啊。就导师对阿含经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贡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研究阿含的，在佛学界里头啊，哈，都会知道说阿含经，假如我们懂得巴利文，懂得梵文，那你解读阿含就更加的准确，对不对啊？但是也有一个情况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阿含经啊，有很多部呢是没有巴利文也没有梵文的，只有中文。那这个部分呢，在我有引了这一部经《杂含三三五经》，就《圣义空经》，这一部经是没有梵文也没有巴利文，但是导师呢对于这一些阿含、啊、也阐述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有很多汉译论点有解释、啊、比如说第十一页、啊、这一部经，那导师有提到说《圣义空经》里头所讲的空或者是假、啊、空就是圣义空嘛，假就是缘起有哈、啊，那这两个的一个空，一个是假，那都从缘起上来说，那这两者啊，圣义空经所说，其实虽然不是明确的二谛说，一义却跟二谛相合啊，所以导师经常啊，都是把我们会通很多的思想啊，不会把佛法呢看成是一块一块不同的东西，其实他们都可以互通啊，相关啊。那这个部分我想有机会的话哈，大家好好解读导师著作，也许更会发现啊。好，括弧三，那融通身影的经义，缘起之数的贯通还有理性的归纳， 那当然因为缘起之数啊，那有一些人说佛讲缘起，有时候说五支，有时候说十支，有时候说十二支等等，那是不是越少的就是越原始啊？越少的就是越原始，越多的就是越后面发展的。有一些人就是从这样子的来看待这个经典的演变，但是导师说不一定啊，有时候经典啊它是随机而说法的，世尊啊，哈，那对于哪一个部分比较需要强调的人，那世尊就会跟他说。所以其实支数啊的多寡啊，导师说就是缘起的开合啊，哈，那跟成立的先后无关啊，那这个部分我想应该大家都能够掌握的了哈。嗯，好，我们来看第十二页第二行，佛陀的说，佛陀的法呢是多样性还有差异性啊，那所以如果研究原始还有根本佛教，忽略这个事实，专从简略的去探讨，满眼看来不是后起就是变化，甚至于说错了啊。所以导师他在解读阿含，有时候不是说简略的就是越古老的啊，越圆满的就是越后面的，也不一定啊，有时候是要看整体啊。好，再来瓜湖山缘起事理的归纳啊，那导师当然这里我有列了几种啊，其中像佛法概论所讲的因缘有三类啊，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还有有依空力，这个都是观察缘起的一个步骤啊，一个步骤啊。那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苦啊，啊，这个爱染怎么来，这个果啊是从什么来，是从因而来啊。我们会有爱主要是有什么呢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爱染，它的因是什么，受啊，或者我们在这个乐受当中啊没有如实了知啊，或者是不如理作意，所以我们在这个受呢会产生懒惰，就会引让我们产生这个爱懒的果啊，果从因生，然后这个过程呢、啊、它一定是有内在的理则啊，就事代理成啊。那当然因为如果说这个你只取了我们只取了这个感受，那就会有爱懒的产生，这个是必然性啊。那如何从这当中了知它是空的呢，这个就是整个了解缘起的过程啊哈。那详细的大家再按照这一些那参考的地方去了解哈，导师的说明非常清楚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圣道实践的圣道的实践啊，就是显示法的全貌啊。就是一般我们在解读阿含经都会知道说八正道就是古仙人道啊，就是同正见，什么叫正见呢，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那什么叫正思维呢，就这样啊一个一个了解。但是导师读八正道呢不是这样的哦，导师读八正道不是这样啊，导师认为八正道呢它提供了法的全貌让我们了解啊。所以我们看第十三页哈，第十三页导师说我们皈依法有三类啊，就是真谛法、中道法还有解脱法啊。那八正道呢其实要阐明的就是这三类法啊。那整个八正道叫中道法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中道就是离苦乐二边的中道，就叫八支圣道啊。那但是呢正见啊，正见所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真谛法。那什么叫真谛呢，就是知道流转啊，世间的苦啊啊集，那也知道还灭啊，那灭跟道啊跟解脱，那这个就是真谛法啊，就真实法。那这一个了知在正见的阶段，当然它只有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人有情怎么样去为什么会流转生死，那如何能够解脱，佛跟我们讲四圣谛很清楚嘛，对不对啊。所以那当我们了知过后呢，这一种思想这一种正见应该会触动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能够有做这个什么呢，正思维啊，做正思维 啊，就是说，哎，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佛了？为什么还有这种苦啊？那我没有出家以前，我没有修学佛法以前有这种苦啊，出了家或者是修学佛法过后还有这种苦，那就证明我们这种正见啊，知道苦集灭道，并没有真正好像运用到我们的思维上啊。那所以有一些苦啊，并没有让自己哎赶快给它脱离啊。那所以正见其实它可以引发我们后来的这一些正思维乃至正定啊。那这一种正见所了知的真谛法，它到最后啊圆满正得解脱的时候呢，所印证的也是这种真谛法啊。所以正见所了知的真谛呢是知见上，但是这种理想却是引导它去往解脱。真正解脱的时候呢，就实现这个真谛法的圆满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第三行啊。第十三页的第三行，八正道的正见，正见就是觉了真谛法，有没有啊？那第四行，佛法的真谛法呢，竟与哲学而跟世间的哲学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正见其实是理智的思辨来的，非常理智的思哲啊。那所以这一种思辨啊，理性的这种正见啊，它跟哲学不同，它不是形而上的问题，不是形而上的学问，它是这种正见是会驱动我们要去落实的，非落实不可啊。那不落实的话也过意不去这样啊。那这个是正见的力量。再来八正道最后的正定呢，是一种解脱的法。那这种解脱的法，近于宗教的神秘经验。但是它跟神教的定境幻境不同，为什么？因为它有正见乃至正念的引导，所以这种神秘经验啊，这种境界啊，它跟这一种外教的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正见引导啊。虽然跟近于神秘经验，但是它却是非常理智，而且是正念正知的如实了知啊。所以中道统一了真谛跟解脱法，显示佛的法的全貌哈，达玛的全貌。好，再来我们看三法印的活学活用啊。那真正要谈三法印呢，主要有两大方向哈。导师在第十三页最后一段哈，有提到说三法印有渐入跟顿入的不同。最后一段呢是提到渐入的啊，请看倒数第三行。那渐入就是一般我们了知的咯，三法印就是先观无常。无我，然后得到涅槃寂静，三法印是次第的。那但是三法印也有顿入的哦。那我们看第十四页哈，怎么顿入呢？导师也提供阿含经啊。第十四页第一行，诸行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啊。那你看第二行哈，导师的解释，因为诸行空寂的缘故，所以呢，它本身就具备了什么呢？它是无常性，它是无我性的，因为空的缘故，它本身一定是在时间上它是无常的，在空间上它是无我的啊。所以你了解这个空的当下呢，它不会离开无常无我哦、啊。所以这个是对于三法印由空契入的话，它是顿入能够圆满其他的无常无我的啊。所以这个是经典隐约没有阐明的部分呢、啊，导师给他觉发，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精彩啊。再来成佛之道，我们看刮胡二有提到三法印其实它是可以落实在生命的。如何说呢？正见无常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无常苦啊对于自我啊还有世界的恋着啊就会越来越淡。但是这一种知道说万物都是无常苦的，那对于名利权势恩怨放得下，但是这一种不是灰色的人生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不长久的，它是苦的，那所以呢反而勇于为善。为什么呢？因为在有限的因缘如何创造更多的福慧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珍惜这个无常啊因缘还寄居的时刻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厌离世间它并不是厌离世间，它反而是可以懂得珍惜因缘，勇于为善啊。那从无我的正识当中能够倾向于离欲， 那这一种就是因为知道身心是无我的嘛，啊，那所以对于五欲或者是性欲呢，不至于会懒惰啊。那导师举了这个声音，那比如说我们听到美妙的赞叹声、美妙的歌声，它不过如秋风过耳，不成动情，那也不会恋着，那这个就是有无我的正见、正思维啊。那否则的话，我们平常生活啊，没有办法感受到无我的真实啊。当然，涅槃寂静，倾向于灭，就是我们有这个正确的向于涅槃的目标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者应该要掌握的很好的了啊。OK，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五页，法住智和涅槃智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因为它是有关于比较深细的问题，那我简单来定义一下哈，请看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的地方。那什么叫法住智啊？法住智，请看刮胡三，刮胡三的第二行，法住智就是了解缘起因果生灭的安住不乱啊。那了知缘起的话，在见烦恼的无明我见啊的这一些内容啊，它可以吹破。所以了知缘起啊，对于无明我见为上首的见烦恼能够先断除。因为了知缘起就是了知性空嘛啊，所以对于这一些无明跟我见啊，不会懒惰它。那对于贪嗔的爱烦恼也会渐渐的消除。那慢慢当然我们不取着不懒着，就会契入涅槃得到自在啊。所以了知法住智啊，知道缘起可以引导我们到解脱啊。那当然如果是我们要更深刻的话呢，就是因为阿含经并没有定义什么叫涅槃智啊，所以那从第十六页的注脚来看的话，涅槃智导师有说了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呢，就是涅槃有两种定义，一个呢就是烦恼永尽，一个呢就是舍了，连这个五蕴身心也舍，进入了无余，这个才叫涅槃智啊。所以涅槃智有非常就近的，就是无余涅槃啊，那才是真正的涅槃智。那有余涅槃，那也许呀 因为它跟贪嗔痴空有关，所以呢，或许。导师会认为说，如果是法住智阿罗汉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贪嗔痴烦恼空啊，那他可以获得哦。所以这一种法住智啊，他可以得到阿罗汉这样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节哈，以原始的精律精神为根基而建立的人间佛教。那第一个就是即人成佛啊，就是。为什么说即人成佛呢？说我们人类啊有这样子的三特胜呢 人间为什么跟其他的趣比较起来会更加的可以修道，可以得解脱呢？因为诸佛接触人间啊，诸佛接触人间。那也许大家会说，那其他经典也有讲，佛在别的净土成佛啊，为什么说诸佛接触人间呢？对不对啊？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人嘛，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对象也是人嘛，所以我们人间佛教导师要提倡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根本啊，在人间的佛法啊。那其他净土的这一种成佛，导师我想不可能会否认，因为经典上也有哈，只是说现在要提供的就是人类适合契理契机的佛法。那哪一些才是根本的呢？我们看第十七页哈，第十七页第三行。其实真正导师要一生人在研究佛法啊，主要就是要抉择出呢，纯正的佛法是有对于身心国家有真实利益的，才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如果我们了解一些佛法的道理思想哈，对我们身心没有帮助，对人类没有提供正面的意义的话，那这一些道理是值得商榷的啊。那所以导师很强调这个部分啊，对人类身心、人类为本有意义的，才是他要弘扬的佛法。好，再来刮胡二，三善跟大乘三心的连结啊。那主要这里引了 我们看刮胡一第一段文哈，最后两行，菩萨虽然是重视慈悲，但是导师说菩萨重视慈悲是有对治性的啊，因为在声闻他比较着重在理智跟意志，忽略情感，所以说菩萨重大悲是有对治性。真正来说三德圆满的佛的话，他是无痴啊，能够无痴的智慧，无贪的静定，无嗔的慈悲，三德圆满才是大菩提的圆满啊。那刮胡二呢，就是第二行有提到大乘三心，其实它也是善根的扩展啊，像菩提愿它是无贪，大悲心是无嗔，性空见是无痴啊，那所以修学大乘三心也可以圆满这三根啊，所以说像早初期大乘经尊重了三乘同入五余涅槃，因为涅槃都是贪嗔痴涌进，无贪无嗔无痴的状况啊，那所以佛的三德也是如此。OK， 我们来看第十九页，醒思佛的本怀啊。那刮胡一，我们来看导师有提供很好的思考方向啊，就是佛陀教学的风格平易而能直入啊，重视戒慧。我们看第一段哈。佛事的修学方法平易简单，观察空无我啊，用最低的定力引发正慧，断烦恼而得解脱啊。刮胡二，虽然阿毗达摩有很多修学严密的次第，但是导师说如果比对世尊时代呢，简要直入的修正反而少了啊，所以有时看阿含经非常简要的部分还是更加值得提倡。刮胡三啊，这个部分也是挺好的啊。我们来看第三行，杂含有提到呢，静其戒，直其见啊。那这个戒跟见啊就是一个学佛的基础，所以陈佛之道也有提到，戒如竹，慧如木啊，竹木两相成，能道于彼岸嘛，对不对啊？那竹跟木这两个是很重要。那导师在宝积经更加有不同的地方呢，有提到说，其实佛法在世间。而处世间啊，那一定要有智慧啊，要有这种不染世间的智慧。那佛法不离世间，而能够呢在处世待人当中自他和乐，也要有戒的精神啊，因为戒呢是基于慈悲的同情。所以从自证来说，戒跟慧前进而能深入；那从利他来说呢，悲自相成，才能够广度众生。如果啊一开始就着重在修学禅定，有时候会树立了这一种独善啊隐遁的性格啊，那反而跟菩萨道不能够相应啊。那最后呢，就是法与律的统一，那完成正法九住的重任。那第二刮胡二啊，有提到其实佛世尊救世的大悲精神，不只是依赖个人的解脱，而要依这个清净和乐清净的深切，所以世尊的大悲愿还有大智慧，不是只有我们解脱就了事，还要有僧团住世，佛法才能久住世间，利益无量的众生啊。所以导师不只是重视个人的法的体证，而且还重视呢大众和合的让正法久住的功能啊，能够阐发世尊更加圆满的悲智的原貌啊，全貌。好，那我的时间到了。OK， 那现在我们还有20分钟可以讨论问题。不晓得先进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一起来研讨的？有吗？是不是要提早下课？
到说，如果我们生活上在第十八页在我们日常生活上能够远离爱染的话那我们就是比坐在那边禅定那还有功夫不过在理论上可能是这样但是实际修行上如果没有透过打坐来修定了心力不足的话在日常生活上做得到吗
很好的问题是当然的因为我们会这样跟大家提醒当然也是基于是说我们你看导师的说明也是说我们看第十八页倒数第二段第二段的倒数第三行第十八页第二段倒数就是倒数第三行修学空住呢不只是静坐实修就是说他不是否认静坐他不是否认静坐他说不只是不仅是静坐所以在阿含经本身乃至在很多声闻法本身它没有否认静坐的功能只是说在初学者的阶段我们当然透过静坐呢是更好培养我们这个定功夫戒定慧的功夫的一个善巧静坐 我们也没有否认因为我们早课也有静坐那但是在这里导师又提醒我们的是说阿含经本身世尊的本意呢不是只是强调在静坐因为有些导师有一个譬喻很好导师说我们看待很多问题有时候本来是正常的看待的话它没有什么特殊它是一个培养我们定力的一个方便但是有一些人他如果禅坐的有心得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一种放大这一种自己的体会这种感受他放大来衡量别人都没有静坐我能够做三小时你才能够做半小时你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定力所以导师这种譬喻我觉得很好圣者呢他在禅修当中他也会有所体会但是这种清安乐他不会把它放大认为是说唯我才能体验到这样的清安所以呢把这一种能够在禅坐当中能够养成的这一种专注力这种清安乐能够放到生活上行住当中行住卧当中也能够落实的话我们会看得到呢这个功夫更加了得更加不可思议当然初学我们一般寺庙也都有了要教导大家如何弃之做法然后怎么样来修定前方便这个是必须的这个还是很需要的只是说我们不要只是以为这一种形态才是修行导师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某一个就是看到某一个修行的状态以为这个唯有这样子才是修行的方式实际上阿含经的本怀乃至世尊的本意也许不是仅有这样子的局部的阐述而已有更圆满的更周详的说明这样修学杂含经如何在行住坐卧中去观察身心的无常无我的涅槃自在我也很想讲我也还在学习不过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一个部分我们可以从这里下手请看第十四页第十四页就是三法印的部分有时候无常无我这些道理因为我们都知道佛法都很好嘛每一个道理我们都很想一下子应用对不对但是我曾经有看过一个禅师很好的方法就是他每年一年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 我今年要好好体会无常，所以他今年呢、啊、给自己的功课呢，就是我今年要修学这个法义，就无常啊。因为有时候你看十八空，十八个我连一两个都记不了，你十八个你一下子怎么行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学要有次第咯，就是你可以先从无常下手啊。当这个观念呢，在我们生活上，你能够遇到什么事情啊，心情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们与人共处的时候呢，哎，你有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个无常？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你连这个第一个道理你都做不好，那怎么更深刻的去做无我呢？哦，那我有曾经看过这样的譬喻哦，有一个禅师哈、哦，他要去坐飞机啊，比如说是刚好讲好是礼拜天啊、哦、要坐飞机。但是去到那个机场呢，因为别的国要去的那个国家、啊、台风啊，所以就取消班机了。但是载他的人当然很焦急啊，对不对啊？那说我们啊活动什么都计划好了，你怎么说取消就取消班机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禅师很自在哦，很自在啊，那就没有什么对他没有什么影响。那后来这个禅师有开示啊，就说如果我们的心念经常都有保持这个无常、无有常性这个正见在心里头啊，其实任何这个现象的真的无常的显现的时候呢，你能够如实的去接受它，你能够坦然的去接受它。这个飞机不飞，这个航班取消，不是那个董事长自己决定的，对不对？那是因为真的有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等等啊，哦、那所以外在的因缘还有内在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话，其实这种无常正见的落实，它可以在生命上发生效用的，它是可以的啊、哦。所以我们在身心上如何来观察这个无常跟无我啊，其实是看我们的用心呐、啊，看我们的用心啊、哦。像昨天我们在会日哈、啊，有同学就问说。导师的思想很多人都说哎，导师的思想比较偏重在学术啊理论啊，那在运用上、哦、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读了导师的书，他真的是一生人他都在教育、哦、在培养众生的正见当中好好的去努力。那有一些人呢，他学了导师的思想，可以在弘化上佛法的普及上啊，那建立众生的这种世间正见上去好好的用心。所以导师的思想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读了导师的著作后，你会找到自己的定位啊，你可以在你自己能够发挥的定位当中可以好好的安住，然后呢继续的坚持走这个菩萨道走下去啊。因为菩萨本来就是有不同的风格嘛，有信愿的，有慈悲的，有智慧的嘛。那我们今生比较着重在哪一个部分？那有些人可能就智慧上、自真上比较着重，所以在悲真上呢，他就比较冷漠一点的哦，真的啊、哦、你说天灾人祸，他没有什么感觉的哦，这样哈、哦。那有一些人呢，悲悯心很重，但是他自真上这个部分又弱一点的哦，他整天都在做这种工作了哈、哦，帮助众生，但是在智慧正见上呢，又不见得能够很强调。所以本来初学都有这样子的过程，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读导师的书，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三心要坚固，到最后圆满大菩提的时候呢，三心所圆满的三德，它是无贪无嗔无痴，也同样圆满的啊，一定同样圆满，不能有所偏颇的。那所以我说，导师在《成佛之道》这个地方哈，第十四页哈，有提到我们无常无我的正见呐啊。这种正见如果我们在生活上能够不断的关照的话，其实它是可以落实在生命的啊。就好像这个刮胡二啊有提到的这个无常正见，那无常当然我们学佛了就会对名利权势啊恩怨放得下，但是这一种放下不是讨厌啊，也不是呢必不得已的，因为我拒人篱下，所以我必不得已我要放下名利啊，那也不是这样。他是呢怎么呢，看得到这种现象它都是无常，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去争取，你争取了 难道我们能够带到下辈子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些都是无常的东西。那既然是生命是无常，现象也是无常，不是灰色的人生观，什么都懒得做哦。所以我经常我有在观察，我们一般如果真的是勇于为善的，有勇于为善的人啊，我们请问大家，我们如果哈、哦，我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来这个道场、哦、我来这个寺庙，也许这个寺庙我只是来听法，但是我听了的证件，我听了这些道理，有没有勇于为善，这个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的我、哦、比如说我们 上洗手间还是什么，你看到、就是掉了很多垃圾，其实很多人看了是无动于衷的，对不对、哦、那个不关我的事嘛。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哎，其实佛法它不是离开我们生命的啦，啊，不是离开我们生活的。所以虽然我来这个道场，我来这个讲堂，不是我自己的地方，但是我所学到的，哎，却是能够勇于为善。哎，我看到脏了就帮忙嘛，啊，就帮忙。所以我记得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有一次导师去一个地方挂单呐、啊，那有一个云水僧呐、啊，啊，就。人家说，哎，客人啊，你就等在那里等饭吃就好了嘛，哈、哦，坐在那里等饭吃就好了。导师跟另外一个法师在那里坐着，然后他们就问这个云水僧说，哎，你怎么在那里忙啊？你是客人呢，你在那里坐着等着吃就好了嘛。那个云水僧就说了一句话说，出家人哪一个道场是你可以当客人的？你去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常住。哦、所以导师说，你看我们学佛学很久、哦、还不如一个 还不如一个那个、这样子的一个老僧、这样。所以我觉得导师有很多在生活上点滴的观察、哦、都运用这个智慧来活用啊、哦、所以我们能够把每一个道场都当成是常住的话，其实这个就在不断的在降服这个我执嘛，不断的在降服这个我执嘛，所以难有离开这个三法印，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如何把不要说，怎么把《杂阿含经》的这种正见的无常无我啊，运用在生活，其实任何的经论都是一样，任何经论的道理啊，导师说不能够落实在生命净化生命的道理，不可以称为佛法，不可以称为佛法。所有的佛法都可以落实生命的，都可以落实净化我们生命的。那如果我们还觉得不能够运用的话，那是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领悟力啊，不是佛说的不圆满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啊，导师的这些文字啊都讲得很清楚，但是好像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感动啊。但是导师就是不晓得怎么能够写了又写啊，那讲了又讲啊，苦口婆心就是不断要提醒我们。还有几分钟，哎，师兄，
哎，阿弥陀佛，开润法师你好，
你好，
首先感谢你把这个印顺导师著作里面有关阿含思想的很多精髓的部分哈、整理出来列出在今天这个讲义上面哈、让我们能够透过您的整理呢，让我们这个摄取到很多印顺导师思想的精髓。那我想请教老师的是，有关于老师有提到说，在这个第七页上面了啊、
第七，
哎。提到有关这个四阿含的这个理趣判摄哦，那当然这个导师他引用了这个龙树菩萨一些观点哦，四悉檀来这个跟这个四阿含做一些这个比对了哈、包含他还引述到这个觉音这个法师的这个看法啊、那我想这个请教老师，就是说就普遍佛学院本身来讲，对于这个四阿含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讲授上面呢，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样一个次第，那是不是跟这个导师的这个 看法呢，是不是有所这个
呼应这样响应？
对，是是，请教你，谢谢。
这个应该要请教我们后官院长，因为课程是他安排的。
福言的四部阿含都全部上完了，那主要第一年是上杂阿含经啊，那就有参考了导师的杂阿含经论汇编啊，还有以大正章为主有编讲义，还有加注释。那第二年是上中阿含啊，中阿含经，第三年上长阿含，那因为长阿含比较短，所以我们也有针对长阿含的注解，就是极意门竹论啊，长阿含跟极意门竹论一起上。那在最后是上增益阿含经，所以把这个四部阿含全部上完。当时主要是想，如果时间不太够的话，会取最重要的杂阿含跟中阿含来上。后来一想，这欲罢不能，哦，就顺便把四阿含全部上完了。主要是这样。好，谢谢。
好，谢谢。
好，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大家查点时间，谢谢大家。
我们第一场的演讲及座谈先到此结束，请贵宾法师移驾到第五国际会议厅休息。那还有这个提问的，我们下午还有座谈的时间啊，我们还可以再提问。
提问可以充分利用提问单，然后如果不够的话，我们服务台那边有提问单，各位可以再填写。原则上一个问题就用一个提问单啊。如果各位刚刚因为有机事在问说要兼助福源那边，我们报道处也有在受理，如果有那个意愿的话，欢迎，谢谢。
现在是查点时间啊，请与会大德移驾到川堂。那下一场次的时间是10:50。10:50开始，谢谢。